大家好，欢迎来到小资学投资，我是主持人达叔。这是一个聊商业的节目，让我们一起学习投资自己的人生，让自己有更好的生活。如果大家是第一次听这个节目的话，可以先回去听我们的第一集，可以大概知道我们这个节目的价值观还有基本的定位。如果愿意接受这个节目的想法，相信你会喜欢这个节目。好的，那我们的节目就开始咯。欢迎收听这个节目，今天很高兴能够访问到一位老朋友彦君，我们欢迎他。
大家好，我是彦君。
彦君今天要跟我们聊的话题是一些职涯的选择，因为彦君本身是个上班族，然后又是个自由工作者，然后又回去做上班族。这个其实在这种彦君还可以做出这些选择，那我觉得蛮有意思的，所以想跟彦君来聊聊他自己的一些体会。不过在开始前，我们先请彦君来自我介绍一下，可以吗？
以前大学的时候是读夜校，然后白天的时候我当然就是做设计相关的行业，所以我在大学四年的时候我就已经就等于说工作的经历就已经先累积这四年，晚上的时候学行销设计企划这相关的。
所以你白天的时候就是在兼一个设计的工作，但是晚上是在学行销企划相关的工作。
对对对，
那表示有商就也有设计嘛，对不对？
然后这是在大学的期间啊，然后我现在是快30岁，前面会想讲大学这段时间，是因为在大学的时候我其实就已经开始在接案了。
哦，是哦，白天你有一个正职，然后你晚上上课，但是你还有在另外在接案。
对，
那时间运用的还蛮精实的。
就大学的时候做的类型也是差距蛮大的，就是做展览、做电影服装，然后做 3D 相关的，
是，
然后也有做电商，
这些接案的内容都有在做这样子。
对，接案的话我其实大部分都接插画，
嗯哼，
或者是平面设计。
是，那你自己就尝试了这么多之后，你觉得你后面就是大学毕业之后你决定做哪一个？
我在大学毕业之后我是往电商相关，电商很广啊。
是啊，
因为我比较喜欢每个领域一直转换，但是都是在设计艺术相关的领域。
嗯哼，就有一些自己对艺术的坚持，
因为我觉得这样比较不会太无聊啊。对，虽然有些人是喜欢专精在一个项目，
嗯哼，
我算是已经有点回不去这个专精的这个路线，技能点的太广，然后做电商就会接触到摄影，然后录影。
那我觉得先倒回去好了，这样子。在聊电商之前，就是你自己觉得打了这么多份工啊，有这个在大学体验了这么多不一样的工作，你自己觉得对你来说有没有什么样特别的体会呢？至少在大学那个时候，
我觉得特别的体会是这时候没有什么负担，
是
你觉得这些案子是有趣的，你就去做；这个公司有趣，你就去做。
嗯哼，
然后不用在意说你要做到多久。
嗯哼，
对。当你觉得这个工作你已经没有兴趣了，或者是你有别的更好的机会的时候，你可以很自由的去转换，对吧？
对啊，其实我觉得人要有选择这件事情其实蛮困难的，特别是年纪越大，或者是说自己的受到的局限越来越小的时候，那确实选择是越来越少的。那你后来开始做电商嘛，那你在电商是哪一种电商？因为其实我觉得在大学时代听到那种电商我怎么听都像直销。你碰到的电商是什么呢？
第一份工作不是电商，第一份工作是贴纸设计的工厂。
哦，是哦，
虽然算是工厂，但是它的设计部门其实非常大，设计部门有大概二三十个设计师。
哦，是哦。
所以 我那时候进去的时候我也很惊讶，说哇，原来贴纸可以考到这么大。
对啊，贴纸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行业。
我不知道贴纸的就是它的产值可以这么，就是营业额可以到这么高。
可以啊，而且当然看贴什么东西嘛，你们算是特殊贴纸还是一般平面的贴纸？
有特殊的贴纸。
对啊，我们目前啊，我们听到最特别的贴纸是因为我们台湾是脚踏车王国嘛，所以我们那个曲面上的那个脚踏车贴纸那个利润，那个公司叫正生，就是我的本名。对，那个我知道这家公司，而且重点是他财报也超强的，他真的是做一个特别特别的行业。当然我不知道你们家公司是做哪一方面的、
啊、是比较做对儿童用的那种，
也没有，
但是他的这个贴纸又不像我们小时候看到 的那种平面，然后只是有什么反光的那种贴纸，它会有很多的可能凹凸立体的啊，或者是里面有一些加一些亮片，就是它有很多种不同的工法结合起来这样子。
所以它属于一种多工法又是一种复合材料的一种特别的贴纸。
对对对，毕竟是要吸引小孩的，所以要就是会做得很炫。
那应该看起来就是一个蛮厉害的行业啊，就是你做这个东西你自己做一做，有碰到什么问题吗？你觉得，或者是说你觉得在里面其实也还过得不错？
我那时候其实年纪很小，那时候是19岁的时候。
嗯哼，
对，我在那里没有做很久，但是我在那里我有感受到资深设计师教我，然后带我的那种感觉，
不错啊。
对啊，所以我就是蛮感谢会带我的这些前辈啊，所以我之后的工作我也会遇到一些年纪比我小的，对啊。嗯，然后我也是会用这种心态去
尽量能教就教啦，这样子。我觉得在台湾齁，所有的企业都有一个问题，就传承吧。
对，
不管是精神或技术上的。那这是你大学时代的打工的正职嘛，对不对？然后晚上偶尔接接插画，概念是这样嘛。
对，
那你自己在学校学行销这些，学这些商业的内容，最后就综合起来，等到毕业之后开始接了第一份工作，是这样子吗？比较正式的工作算是什么？
我是在一个贸易公司，这个贸易公司又有一个又有子公司。
嗯哼，
对，然后我是负责做建材类的，然后也有做背包、做洗鞋产品。
洗鞋？
有些潮流鞋子啊，他们很，那这些鞋子要保养、要清洁，或者是像鞋底贴膜，然后这些产品，就像以前不是很流行手机贴膜，或者是汽车贴膜，那它就是在鞋底贴膜。
哦，这东西也是个产品。
鞋底贴膜之后啊，在外面穿着的时候一定会磨地板嘛，磨一个程度之后，再把这个算是鞋底的这个膜撕掉，那它就像新的一样。因为他们很会转卖嘛，转手的时候价格才不会掉价。哦，它就像汽车一样啊，汽车一落地先打几折这样子。
哦，
啊，这些鞋子也是一样。
哦，就是想办法让它不落地这样。只能说在贸易公司真的会看到很多神奇的商品啊。那你说实在的，贸易公司虽然感觉上是在做生意嘛，但是这跟设计真的有关系吗？这感觉好像一点都不设计，一点都不艺术啊。
我那时候会选择就是去这些品牌的公司啊，不去设计公司，一方面是觉得这些上面 这些做的作品我之后也是可以在接案的时候用，如果在设计公司这些作品啊，我之后想要在网站上面，我自己想要做一个像接案的平台，这些是不能放。
哦，是哦。所以说如果我在设计公司做的作品，我没有办法拿来当成我个人的履历，是这样吗？
可以当自己的履历。
嗯哼，
但是如果你的网站做的像是一个设计公司的网站，
那不太能用这样子。
对，那就不能用，因为他的
那有点敬业的问题。
对对对，他设计公司的作品。
对，因为那有可能是其他人一起努力的成果。
对 对
不是个人的这样子。
对 对但是在这些贸易公司啊，他一方面是设计师可能很少，可能就只有我一个，或者是就其他不同的职位。然后再来是跟主管啊老板其实讲一下其实都是 OK 的。
哦，自由度相对大一点。
对对对。
哦，所以你选择在别的行业里面做一个很特别的工作，这样有点像是这样子。
对，
这不是说把所有的设计都聚在一起，而是某一个，而是贸易公司里面的设计，
而且做的类型也会很广，就像说网站上的图片，然后拍照、录影、剪辑，或者是产品设计，这些就是在电商其实都会遇到的，
也是帮自己的未来铺路，让自己的路可以铺得远一点嘛，对不对？
然后一方面是不会说3个月、4个月都在做同样的任务，
嗯，
久了你就会觉得真的是会蛮无聊的啦。
哦，
因为在设计公司不一样的是，设计公司的案子可能会比较有趣，因为他每个案子的客户都不一样。嗯，但是你在贸易公司的话，你每次做的品牌都是那几个品牌，可能就是4个品牌在转换。那久了之后，假设你4个品牌，你都是一直在做拍照，或者是在做网站上面的图片，久了之后你就会觉得哇，有点无聊，就是这几个在 run。尤其是电商，可能明年又是圣诞节，明年又是什么节，就是这几个节日，大节日啊，或者是新产品又上市这样子。
所以说你到后面就开始觉得贸易公司做的事情开始有点无聊了，是不是？
也不是，那时候是因为有一个品牌就是建商相关的那个建材相关的这个品牌，老板想要把它收掉，老板问我说那我要去子公司还是继续待总公司，但是要转当业务。
嗯哼，他觉得你可以做业务职是不是？
对，因为我那时候也有试着去帮这个建材去跑业务看看。
嗯哼，
对，因为毕竟我是做这个建材，就是它的整个视觉都是我设计的，对，我很清楚，我也去试着跑这个产品，确实非常难卖。
总而言之，这个建材找不到市场。
它的市场太小，所以老板想要就是止损啊。那如果我要继续当业务的话，我觉得我转换太大了，
不是做设计，不是搞艺术了。
对对对，就变成说是。有点放弃我前面所累积的这些经验，没有再延续的感觉。
是的，所以就子公司那边的工作也不想做。
应该说我本来就是一直都待在总公司，
就等于是说公司硬要调整你的职务，但是你不想妥协。
对，所以我就离职了。
那这也不知道是说好还是不好啦。啊，总而
那间公司我觉得非常的特别，它很像是一种家庭的感觉，很像，我觉得很少会有人会这样子形容公司。就是我在那里待了，印象中是两三年，这间公司的流动率非常低，它只有一个同事离职，
其他都一直留着这样子。
对，然后都是待了可能七年啊，十几年。
那表示说这家公司真的是经营有方啊。
这间公司大家有一种真的会把这边当作是同事，就是有点像朋友这样子。对，
半个家了这样子。
对对对，业务他们很像是一个兄弟会这样子。
那也不错啦，但就是看自己想不想继续待啦。就是我觉得再怎么样，工作是工作，家庭是家庭，生活是生活嘛，就想不想把真的把它当成混在一起这样子。
我自己其实没有到很想要把它混在一起，
是，
但是我很喜欢在工作的时候多认识一些人，这些人很多都是会介绍案子给我的人。
哦，对，也不错啊。
我很多案子都是这样来的。
在这一份工作的过程中，你也是有在接 case 嘛，对不对？
对，我在这份工作的时候，我也是一直都在接案。
哪一方面的案子？像大学时代一样，就是各种什么都接这样子吗？
对，然后只是我又多了一些像是摄影或者是影片相关的。
那这些东西都是等于是自己投资，然后自己去磨练，自己去学习，然后自己去接案。
对，就是我自己在公司的时候也会在工作中学到一些经验。
嗯哼，
然后这些经验又会在我接案的时候可以应用到。
你自己觉得说这种单打独斗的状况下要怎么样磨练自己的技术啊？
也不算是真的单打独斗啦，因为毕竟在公司的时候还有一些同事。
嗯哼，
然后我在接案的时候，有些案子比较专案比较大的时候，我是会再去找朋友一起做的。我的模式有点像是一个佣兵团队，当这个案子需要一个摄影师或者是需要再一个设计师，那我会再去找我的朋友，为了这个案子大家一起组合起来，然后当这个案子完成之后大家就解散。
那当然就看怎么分嘛，就讲好就好了。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模式还蛮好的。
当然就是要有一个信任的伙伴，他愿意抽出时间陪你一起这样干、啊、
因为基本上都是钱够多啦，我才会找朋友一起来做。
但是能够接到需要朋友的案子，表示规模也不小啊。
对对对，表示这个案子是规模不小的案子。
就自己接一接开心嘛，当然这个时候是没有办法，如果是没有公司登记嘛，对不对？都是自己私底下私活这样子。
嗯、因为我虽然每个领域每个设计的领域我都接触，有些可能我只好假设我只有70分，
嗯哼，
然后我会再去找一个可能95分的朋友，他是这个能力他是95分，
嗯哼，
那他去负责这一块。但是我毕竟我还是需要懂这一块领域，所以我一定是至少要有些理解，然后我自己也需要会执行，甚至是如果临时需要改档案，我可以自己再做修改，我不用再去等他修改完。
有点接近公司经营的方式了啦。你要找外包之前要先知道你外包出去的东西是什么嘛？
对，
对不对？你不能够直接就是转给人家，然后但自己都完全不负责，那不太可能啊。后来这家贸易公司离职了嘛，然后就开始进入了一个自由接案的过程，是吗？
对，这是大概是在2018年的时候，大概 年初的时候。
大概做多久？
我做了大概两年多一些，就是全职接案。
这段时间你自己是有计划的要做全职接案吗？还是说就是觉得这是一个冲动下的决定？然后你有没有做什么准备呢？
我其实一开始的时候，这个离职的情况啊，我其实没有太多的准备的时间。
嗯哼，
因为我被告知说我需要转换职位，然后到离职，大概是一个月吧。
嗯哼，
对，他让我思考一个月。但是我因为之前就是一直持续都有在接案，所以我知道说，如果我没有在外面工作，其实我的案子其实是跟外面上班的钱不会差太多的，
还可以接受。
对对对，所以我这时候才投入说啊，全职的去接案。
所以就是说，假设你在贸易公司工作可能有四五万，那你在外面接案是接到每个月都有四五万，你才决定要离开，概念是这样吗？
对对对，
哦，这样也不错啊。
然后在接案的一段时间，会发现说，哎，我居然接案的钱啊，比上班还要多。但是我可能我工作的时间却比上班还要短，生活很自由啦。
嗯，这样是好事啊。那就是几个问题，就是第一个，你自己觉得你的案子怎么来的呢？
大部分都是朋友介绍，少部分是以前的公司，然后有一些是网络上陌生他自己找到我的。
网络上陌生找到你是透过你的网站找到你吗？
有些人是透过网站。
嗯哼，
然后有些是透过一些论坛。
你有在找地方发你的履历，让人家知道你的存在？
对，就以前会在一些论坛啊放一些作品，现在好像比较不流行这样的啊。因为以前那时候是，因为它是从一种，就是不是在脸书哦，它是在一些可能设计的论坛啊，或者是大家可以放自己作品的插画的论坛。
现在论坛这东西确实比较少一点啊，这几年的话。
啊，
我们很知道很多论坛那个讨论区都已经关闭了，有点可惜。
我以前真的是会花一些时间在上面。
真的是时代的眼泪。
对啊，现在就是大家都用 IG 啊 FB 啊，现在连 FB 大家也越来越少用了。
对啊，没有错。那你在那边接案，你都接到哪些案子？然后你都大概怎么跟人家谈呢？
我接的案子有网站、插画，然后摄影，
嗯哼，
3D 建模，就是店面的 也有。
店面的 3D 建模什么概念啊？
就是店面的配置啊，就是平，先就是有平面图。平面图完了之后是做 3D
哦，就是 SketchUp 拉吗？还是
我是用 3D Max， 也有做一些产品的设计
哦，还有用做到产品设计。
对，
是哪一方面的产品呢？
做那个潜水的二级头跟一级头
啊。你会建那种模这么厉害？
我那个案子我是负责做整个外观的设计，然后建模就是交给工厂去做，因为那个比较精密，由工厂去做会比较安全，然后也是少了很多修改的程序
哦。所以你只要建最大最外观的大概这样子是不是？
我是画三视图，然后还有那个45度角，然后一些剖面图，就这样。
哦，OK 哦，好。因为我们讲一下二级头的东西啊，就是我们通常潜水会有一个吹嘴嘛。
对，
然后那个吹嘴其实它是为了符合嘴巴的形状，让人家呼吸的时候水不会灌到嘴巴里面去。那个二级头的那形状其实蛮神奇的，那种形状，因为它是塑胶制品啊，它又是软软的东西，然后建模要把它建出来之后要开模用的吧，应该是这样，不然的话那东西确实要做起来是有一定的难度啊。
因为它里面是一些高压，就是气密的东西。
对，没错。
对
啊，那我觉得你一个人可以接到这东西，这表示说也是真的很厉害才接得到啊。
我这个案子，因为我有些案子啊，用的方式，接到的方式比较特别。我有时候会去像是人力银行，看到有人在应征设计相关的职位，然后他可能有留电话或信箱，然后我就会寄个信过去。我会寄我的作品过去，但是我不会说我是要找工作的。
嗯哼，
我会跟他说把这个工作外包给我，或者是我们可以先见面聊聊看。
嗯哼，
然后这时候一般他们听完之后都会觉得说，哦，我们还是想要找一个正职。但是呢，可能过了几天就会说，诶，我觉得我还是可以外包给你
谈谈看这样子。
对，因为我会跟他讲说，外包的这个钱啊，虽然看起来哇好像很金额好像很大，但是我会算给他看说，如果你请一个专职的设计师，
嗯，
那他一年的年薪要多少，他要保多少劳保， 算一算一整年的成本多少，那这些成本拿去做外包的话可以做到多少的量。有些人听完之后他会发现说，确实如果真的请一个正职的员工啊，在公司可能真的还做不到这个量。
对，没错，
对啊，
做 for one case 这样子。
甚至有些公司他可能一年就只有两三个比较重要比较困难的专案，
嗯哼，
其他时间就可能都是真的很简单很小的案子，不如就把这些比较难比较大的案子就是外包就好啦。
对，没错啊，就把最难的那几个找佣兵处理就好了嘛。
对啊，
对啊，那表示说你做的服务是有符合一些特定市场的需求嘛。那你在做的过程中你是怎么跟人家谈价钱这件事情呢？
谈价钱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用行情价，行情价的话就是像网站有它的行情，然后有、嗯、摄影有摄影的行情价，
嗯，是。
然后再一种方式是以时间去做计算，像说假设我这个案子我预估我要做三个工作天，
嗯哼，
那三个工作天大概会是几小时，然后这时候我会再加上再多一天，这个是修改的时间，多抓一个修改时间的天数。
嗯，就可能人家有意见再多休一天，然后四天你觉得值多少钱这样子，
然后这个时间我会再计算出再乘以我自己设定的时薪。这个时薪要怎么设定就看个人自己想什么设，因为这个行业它就是有点像说随自己怎么喊价都可以。
对，设计很难有标准答案，
但是这个市场会去验证这个价。当你发现你开出来的价没有人接受，那你自然就知道你要降价，或者是你开了一个价发现案子怎么越来越多，多到你做不完，那你可以再调高你的价格。然后我自己是算是有两种价格，一种是急件的价格，一种是就是正常时间的价格。
嗯哼，
然后急件的话就会是普通案件的两倍的价格，
其实也不过分啦，人家就觉得时间比钱还贵嘛，
啊，
这很正常啊。
所以就有些很多人会觉得设计师很多是不是都要熬夜啊，然后是不是都要加班啊，我觉得如果真的要熬夜要加班，那对我来说就是只有这种急件钱很多的案子才值得这样做啊。
嗯，对，没错啊。讲到这边会不会有什么特别的成本需要指引呢？
因为我自己是在家接案啊，所以我觉得很省，
嗯，
就是像电费啊电脑对吧，啊，然后可能去找客户啊这些交通的费用，我觉得成本真的不高啦，然后顶多就是买一些摄影器材，但是我也不会到买很多的器材，因为我也不是真的全职在做只做摄影，我如果真的要一些比较高阶的器材的时候我会去租器材。
嗯，对啊，其实外面也是有所谓的租设备的一些厂商啦，现在是有的。
对
对，那都到这边了，那其实你自由接案你自己觉得现金流算稳定了吗？你自己觉得？
因为我每一天都会记账，然后我是很小的钱我也记账，所以这样长久下来我可以知道我每个月的收入跟支出是多少。然后因为是自由接案嘛，自由接案最重要的是你要算一个平均值，那这个平均值就要从记账才能找得出到底钱花到哪里啊，然后你的收入半年来或者是一年来或两年来整个平均值到底有没有真的比上班还要好。我算下来是比上班还要好，大概是 1.5 倍吧。
嗯哼，
对对对，
嗯哼，
而且时间花很少，就是我大概一个礼拜做四天，
嗯哼，
然后每天工作大概六小时，可能有其中有一天我可能就平日的时候跑去潜水啊或者是去哪玩这样子。
嗯哼，
就可能会去看个展览，趁平日的时候去看展览。
对啊，就是也算是找点时间休养生息嘛，对不
对？
对
对, 对。
那你居然都做得这么好，那为什么后来会又回去上班了呢？
回去上班在疫情前的时候啊，我其实有觉得说哇，自己好像有点过得太安逸了。
嗯哼，
对，我没有去开公司的，一方面是我不想要请员工，对，因为我觉得如果真的要开公司的话，就不是像现在这样子自己一个人在这样接案的模式。如果真的要开公司，就要到可以请员工啊，或者是找一些伙伴，然后一起组一个固定下来的团队，然后再来是公司要登记一个地址。那我也不想要登记在家里或者是去租房子，
就是其实开发票的需求相对小一点这样子。
对，因为有些方式可以让反正有些方式可以接案不用开发票。
对了，那个就知道就知道了。那最后回去上班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一方面是我真的有感觉到说，哦，疫情有影响到。
怎么？其实我有点难想象，设计工作跟疫情到底有什么关系？那你是在什么时间点开始感受到疫情对你的影响？
我是在2021年的一月的时候，因为我有发现说，哎，12月案子变少了，然后一月的时候案子也变少了，然后这时候我发现2月、3月、4月，哎，后面没有排的够多的案子，哎、嗯，这时候我就有感觉到，我是不是应该去找个工作了？
这个时候我们讲说疫情大概是2020年开始，所以其实疫情已经快要一年了嘛，对不对？对，那是反而是开始在12月之后才发现说，哎，怎么案子变少了，那些品牌方或者是那些需求方开始就是预算在比较吃紧一点，才会有这种状况嘛？你自己觉得？
我觉得在2021年的时候台湾才算是真的比较严重的时候。
对，2020年就是通应该是大概过年后吧，就是台湾才开始真的、哇，好像很紧张，大家抢口罩，大概是那个时候。
但是那时候大家好像也没有真的就是感觉到说病毒就在身边的感觉，但是2021年的时候就是病毒就在你身边的可能。
对，就特别是五月啦，五月就是台湾三级警戒嘛， 对不对？对啊，不过那个时候12月、1月、2月好像就不知道耶，好像就开始预算比较紧一点吧，可能是这样。
过年后然后3月的时候就开始去上班了，
所以哦，你又回去找了一个新的工作。
虽然很多人会问我说，哎，你现在在哪上，就是在是不是又在是不是又继续在接案啊，然后我就说我、没有，我在上班。虽然有些人会觉得这样好像有点没有面子的感觉，毕竟从一个感觉像是
人生胜利组突然又回到了该死的上班族，
对对，自由自在的人又变成去当上班族。
是，
有些人会觉得啊，这个面子就挂不住啊，这样。
嗯，
但是我觉得没有必要这样啊。对啊，就是去上班，接案继续接
啊。对，就是案量变少了嘛，就没有办法像以前过得这么快乐了嘛。对啊，
但是我又觉得其实也不错啦，因为早上有个稳定的收入，然后不加班，晚上继续接案，那两种钱我同时都可以赚得到啊。
对啊，那就不错啊。
因为我之前真的是在家一天可能才做6小时，一个礼拜工作时间这么短暂，那我其他时间多出来的时间我其实本来就应该就是多去利用。那如果白天我找到一个有更多磨练，或者是有一些我自己想要累积的经验的工作，那我就再去多学习这样子。
那你现在做的工作是比较偏哪一种工作呢？
我现在还是一样是做电商服饰相关的，是台湾的品牌，算有点规模的。
那你自己觉得啦，因为你其实你当设计师，你从一开始学生接案，然后到贸易公司也算是设计师，也是自由接案，然后到现在做这种品牌方的设计师，这样子一路做过来齁，你觉得一个设计师的成长历程，你自己的观察有什么样的理解呢？
我认为啊，就是设计师你一定要知道说白天工作是一个累积经验的管道，然后你在接案的时候啊，你就要把这些经验就是再把这些经验发挥在接案上面。对，然后一开始的时候不要怕，因为很多案子你一定都是第一次接。
嗯哼，
那你第一次接的时候你就要说，哦，我会做啊。你先说你会做，先接下来，接下来之后呢，你真的你可能只会60-70%，但是你把这个案子交件的时间你让他长一点，跟他不要讲一个，就是跟他讲一个远一点的时间。
嗯，
那你多一些时间赶快网络上学，赶快去找有经验的朋友，就是甚至说你这个案子你就大部分都等于说是你朋友在接，但是你跟着他学，然后钱他拿。对，
也可以啊。
对，也可以，但是你至少你先有第一个案子，你不要怕搞砸，对吧？
对，这是一个心法吧，一个方式吧。
对，
那你这些履历啊，你自己觉得怎么累积会比较好呢？
履历的累积，像我的话，因为我是做比较广，所以我每个类型的作品我都会放进去。
嗯，
对，然后也要看你想要应征的工作是什么啦。然后像我是如果是接案的话，我会看这个客户想要什么样的作品，我就会给他我的作品然后去做参考。那如果我假设我是专精在某个领域的，那客户可能跟我要的作品是我以前没做过的，那我这时候我可能会用比较低的价格 对，当然前提是这个案子是有趣，然后我真的想要做的。
嗯，就是会先思考说自己是否在自己的学习能力范围，至少说 不一定是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但至少可以学习的能力范围内。
对，就是我会做，但是我可能作品我觉得还不够多。
嗯，
对
对啊，就是要再自，就是至少真的是业主交出去不会太丢脸的东西嘛。
对不对
？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会试着降低价格。
嗯哼，
先去，因为有一才有二。你先接了这个案子之后，你把它做好，你不要把它当做是一个案子，你要把它当做是你以后可以拿来当作品的案子。
嗯，对，没错。
你做完这个案子之后，下次接到同类型的案子，你就有作品了。
那你过程中啊，你这些经验里面有没有什么让你觉得印象深刻的案子呢？
我有个案子是殡葬业，就是殡葬业它的墙壁啊，它想要就是输出那种大图，然后它想要上面放的那些神像啊，它不想要像传统的那种神像的照片，它想要做的有点像电玩角色的感觉，所以我就是帮他画了一些它算是一个12个神将，然后这12个神将就是把它就是画成比较电玩的风格的感觉。虽然我有在算是取一个中间值啊，
就是在客户审美跟自己审美中间的一个平均值这样子。
对对对对，
但是就至少交出去业主满意嘛，
对，就是业主满意，殡葬业钱也够多。
对，这就 OK 啦，非常的好啊。
而且我很多案子其实是都没有见到客户的，
真的、哦、线上接也好，
很多都是网络上面，然后就是网络上沟通，然后可能电话语音沟通，然后信件来往、案子就这样结束，拿到钱就这样、完全没见到面，甚至有些都是就是国外的案子，就中国的啊或哪里的，就我根本完全不知道他是就是什么样的公司，长什么样啊什么的我都不知道，我只知道哦大概是哪一间公司，
反正人家愿意转账给你都 OK 嘛，
对
不
对？
对,
对,
对, 对啊，可以啦可以啦。
我之前有接过一个是在中国，然后他想要做会员卡的设计，然后每个它有分级，然后每个会员卡上面都是要有，也是比较像是那种电玩的插画风格。这个案子我也觉得蛮特别的。
特别的点是什么？因为是感觉像是一个平面输出，应该蛮好解决的案子啊。
对，但是它的分级有点特别的是，它可能它是用第一个等级是盾牌，
嗯哼，
第二个等级是坦克，第三个等级呢变成一个女生。为什么女生是最后一个最高等级呢？
好吧，这个我觉得应该是业主的需求很特别，只能这么说吧。
但是做下来是还蛮，就是这个案子完成也是蛮开心的、
啊。对，那就好啦，对不对？
然后我还有做过 GoGoRo 的包包，
嗯哼，
那时候是设计好几款，最后选了2款做生产。
你会连这种我们讲说工业设计这种包包的缝线这些什么的，你都可以做，这么厉害？
因为我主要还是负责在外观啊，我当然也会画一些它比较细节的部分，
嗯，
但是整体的就是外观
哦，所以就是做比较外观这个部分的视觉的部分，
就是正侧背，然后可能就是像说底部啊里面内里的图片这样。
其实做这些设计也要懂很多材质，还有很多我们讲说印刷和制程的技术、都要懂这些东西。
对，
那现在等于是回到公司上班了嘛，那你自己觉得接下来有什么计划呢？人生计划？
我一直觉得有一天我还是会想要走到开公司这个路啦，只是觉得现在好像还不是这个时候，还不是这个阶段。
嗯哼，
对。然后在公司也可以先认识一些不同的人，然后这些人也都是以后的人嘛。
不否认，
毕竟自己在接案啊，有时候真的是少了一些上班的时候认识一些同事的机会啦。虽然很多人上班不喜欢跟同事有什么来往，
对啊，
但是我发现很多案子都是这样来的。
对 啊，其实我觉得这也很难说啦，就只是说我以前在公家单位服务的时候，那种上班是真的有一种就是上班好同事啊，下班不认识，我真的是这种个性的人那样子。
我其实也算是哦，
对对对，
我也是这样，但是上班好同事、
啊、
这样子就已经很够了。
对对对对对，至少要先做到好同事这件事情嘛、对不对？那剩下再说嘛。
对啊，我案子有一些是同事，
嗯，
有些是以前的同学朋友，
嗯哼，
然后有一些是网友。
对啊，那广结算缘先嘛，那剩下再说嘛， 对不对？
然后我其实还有一个我觉得算是接案的一个重点，
嗯，
就我有一个，我算是一个招式嘛。
嗯哼，
接案的时候我会我在外面跟朋友聊天的时候，我其实都会让他们知道我是做设计相关的，我会做哪个领域。对，那这样子的话，我的朋友他就之后有这些相关的案子，他就会想到我嘛。
嗯哼，
然后再还有一点是，我会跟我的朋友说，如果介绍案子给我，
嗯哼，
我会分润一成给他。
嗯哼，传介绍嘛，中介费不过分。
对，其实这我觉得大家有些人会舍不得这一成，
哦，
但是这个因为你看，假设一个案子五万块、六万块，你等于要就是给你这个朋友五千块、六千块，但是他只是把这个人的 line 转到就是传给你，说哦，这个人有他有案子有需求。
嗯哼，
就只是这样一个动作，他完全不用去做中间的洽谈。
嗯哼，
他只要把那个人的 LINE 转给我，我案子完成我就给他钱。我然后有些朋友他是会忘记说哦，我有说过要分论这件事啊。
嗯哼，
但是我案子完成的时候，我就会跟他说，诶，我那个有个红包要给你这样子。然后有些案子如果这个案子真的很雷，就是你花非常多时间去做，然后可能
利润没有达到你想要的目标，
对，没什么利润，我可能就会变成说是请吃饭这样子。对，
okay.
还是会谢谢这个朋友啊。我们现在身边会有很多做同性质工作的人，但是假设你的朋友他认识三个做设计相关的，
嗯哼，
那这时候他要介绍案子给谁呢？他第一个是看你能力好不好，他第二个可能就会想到，诶，这个朋友会分论，
嗯哼，
那他能力又够，那就先介绍给他吧。
嗯哼，其实我觉得第一个我们先看能力跟信赖程度，因为转介绍这件事情等于是把自己的信用给搭进去嘛。
对对对，
对啊。那再来第二个就是我们讲说啊，就是看怎么分嘛，看怎么算嘛，
对
啊。
对，
有时候也没讲好啊，只是觉得我相信他，然后就给他，然后你愿意给我多少我都可以，这样子也有可能是这样啊。像外面有人找我说要介绍装潢，装潢的朋友也很多，
嗯，
但就哦，人家说愿意给我贴个5%的中介费给我 ，OK 啊，那我也当然我就介绍啊，对啊，因为说实在啦，做装潢设计啊，这个水也蛮深的啦，这我必须这么讲，能够让一些优秀的朋友让人家看到，我觉得这样也很棒啊。那如果说如果对于那种比方说年轻的朋友啊，想要做设计师啊，以你自己的经验，有没有什么建议给这些年轻的设计师呢？
嗯，我想跟他们说，钱很重要，千万不要觉得说啊，就是你第一个案子，你当然可以觉得啊，钱少一点没有关系。
嗯哼，
但是你不能让你所有的业主都认为你就是这个价格。对，因为你第一个案子低，是因为你有可能会把这个案子做坏，这是有可能的。但是当你真的要开始做接案的时候，你一定要提高自己的价值。
嗯，
因为你的价值才能让你的价格提高，然后再来是坚持价格。
嗯，
这个也跟找工作很像，很多人去找设计相关的工作，你的薪水不敢开很高。
嗯哼，
像我有个工作啊，就是人资他可能先跟我讲说啊，你开这个薪水太高了，哦，我们可能只能就是到哪一个，就他可能砍了大概6000-7000。
嗯哼，
然后我就说哦，那这样子没有办法哦。然后他就说，嗯，那你再想想看嘛，再想个2周。然后过2周他又打给我，问我说这个薪水这样 OK 吗？我就说不行啊，这样真的太低了。
嗯，
然后他大概撸了大概15分钟吧。
嗯哼，
然后突然跟我说哦，其实我们老板说你开这个他们是就是他觉得 OK 啦。
嗯哼，
我想说哇靠，那你前面还在那边撸，就是你就是不愧是人资，人资的工作就是为了这个。但是很多设计师他坚持不住。
嗯哼，对啊，就是，其实就回归市场竞争机制嘛，谁需要谁嘛，不就这样嘛。对啊，不过我也觉得啦，谈薪水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啊。
我觉得中间就是一个你猜对方的，
嗯哼，
对方的顶在哪，然后对方在猜你的底在哪。
对，没错。
然后我们要找到一个你可能也不是很满意，对方也不是很满意，但是，嗯，那就是一个中间可能最好的
甜蜜点。
对对对对对对，我觉得很难抓到你非常满意对方也非常满意的，因为你非常满意的点可能就是对方非常不满意的。
对，没有错，这就跟买房一样，你想要卖在最高价，想要买在最低价，就是这样嘛。
对啊。
对啊，好，那今天谢谢我们燕君精彩的分享，也谢谢各位听众聆听，在这边跟各位听众说声再见咯。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以上是今天的节目，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聆听，希望今天的内容对大家有一些小小的启发。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在 Apple Podcast 上面留下5星留言，多订阅多关注。 享、多赞助，让更多人知道这个节目。让我们一起学习投资人生，让自己有更好的生活。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拜拜。